黑蛇总译下，慈城罗珠堪布讲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中等点公布讲话的那拉下我刚刚入住的一点专业的那今年冬干春夏秋夏，你记得格拉拉王子，看到这边做马路那边的我的妻子，我做跟拉夫就到这样拉都这样当中，就到这些庄园嘛，你老的接着着，马路门前的我的那个春夏秋夏拉着呢，冬天到江西边的上云的里做家这头，就找就到春夏间的道路门前的家伙那样拉的的。这段呢就今天了我在这里到了那么把的事。我当当初上路都把一路住路边那我接得死了。现在我们开始讲课。继续讲荣松班智大的这个黑蛇纵仪。这个文典，它就是用一条蛇的比喻，来说明这些大乘、小乘，还有密宗、还有显宗这方面的这些观点的差别。那这个里面呢，他说了五种不同的观点。本来。尼玛巴的这些密宗里面呢讲了九成，九成都有不同的观点和不同的修法，不同的行为，但是这本书里面呢他就从五个方面就讲这个大乘和小乘还有那个密宗和显宗的这些不同的地方，从五个不同的地方。那其中我们上次讲了第四种就是无上瑜伽的摩诃瑜伽，就是尼玛巴的这个三个瑜伽里面呢就最低的就是摩诃瑜伽马哈瑜伽，他的观点他的观点是什么样子呢，就是因为他认为现在我们看到的所有的东西里里外外的都是佛的贪嗔。什么样的叫做佛的贪嗔呢，佛的贪嗔就是清净的插土。但是这个佛的插土，清净的这些插土也要分很多的层次。譬如这个像极乐世界一样的这样子的净土或者是无方佛的这些净土，它是最低的这个最低层的佛的插图。为什么要说是最低层呢，有心有色就是有这样子的这个世界有相的东西呀，有相的这些世界都是低层的佛的贪嗔。所以这个佛也是平时我们知道是什么样的，像释迦牟尼佛呀，像释迦牟尼佛一样的化身还有像金刚萨埵一样的报身还有像普贤王如来一样的法身但是这些都是有头有面有手这样子的佛这些佛都是不了义的佛，也就是度化冒中众生而先出的一种这样子的佛，它不是，实际上这些都不是，还不是真正的佛。所以这样子的佛和这样子的佛的贪嗔都是比较不了义的，在密宗里面呢就是不了义的这个不了义的佛的贪嗔，但是跟显宗和比较的话那就是已经是非常了义的这个佛的差度。那他认为一切都是这样子的佛的插图，因为所有的这些物质众生都是佛和佛的贪嗔，所以呢在这个里面呢没有什么清净和不清净的在这样子的佛的贪嗔当中呢没有什么取舍的 啊，取什么舍什么，它就不存在了。那它本来这个任何一个法的本心是这样子，嗯，但是呢，我们修行人还没有达到这个地步的时候，还没有达到这个境界的时候，上次我们也谈到了，就是密宗也不允许啊，没有修行的人，嗯，接受就无肉无甘露之类的法，嗯，还是要就是像仙宗的，仙宗的法，尤其是在小乘里面讲的那些戒律啊，任何一个都不能失去，能守的都守，像在家居舍的话，就是守无条戒呀，啊，等等等等，这就是并不是说学佛一学密宗就不用啊守任何一条戒，不是这样子的。但是他人啊，就达到了比较高的这个境界的时候呢，嗯，他在外表上，就是在公众场合外表上，还是要就这个跟普通人一样，戒律啊，然后这些从仙宗啊，仙宗的这个书籍里面提到的一样的去做，嗯，但是他在自己个人的这个修心上面呢，啊，那个时候就有些东西呢，啊，因为上次我们也讲了，这个像五柔啊、五甘露呀，啊，那样子的东西，他接受了以后呢，它有什么作用？它就是快速的打击啊，我们的这个清净和不清净的分别念。嗯，仙宗他怎么样去推翻这样子的分别念？仙宗他也要推翻这种观念啊，就是我们的，像我们看中观啊，那个中论和入中论里面都提到，最后就是不能有任何的执着。嗯，但是显宗他怎么样去推翻这个呢？啊，我们这些执着呢，怎么样去断除这些执着？他没有一个很有效的东西，只有首先啊，出离心跟菩提心的基础上面，然后就去修空性。嗯，就通过这种空性的方法，逐渐逐渐的去修啊，修了很长时间的时候呢，他也可以达到这种目的。啊，密宗呢，他就是在这些基础上面啊，他就是用其他的很多善巧的方法，嗯，这些善巧的方法呢，嗯，既没有离开这个仙宗里面的这些空心啊、菩提心啊、出离心啊，都没有离开。由啊，这个是一种这个密宗里面的一个特殊的修心啊，这样子他就是有，就这对这些人来说，那，啊，他接受了无肉无甘露时候呢，对他的这个修心啊，就是非常有进步。嗯，但是呢，啊，那他是他如果他自己没有执着啊，那就接受的话，是不是这些煞刀淫妄都接受？是不是？他这不是这样子。嗯，密宗里面就是说啊，如果修行人他自己啊，就是在他的心目当中呢，虽然是没有什么众生啊、杀生啊等等没有，但是呢，你就是根据你自己的境界去煞刀这样子的话呢，你没有这样子的执着，但是呢，被煞的东西，被杀的生命仍然是有痛苦的，所以啊，就是这样子，这就修行已经达到这样子的地步的人，他不可能去做。那如果他要做的话，也是不允许。嗯，为什么不允许呢？因为众生啊有痛苦，修行人他的在他的境界当中呢，虽然是没有这样子的执啊，没有这些众生啊、杀生啊、这个善啊、恶啊，没有这样子的执着，但是呢，其他的众生还是有这样子的执着，他的这些行为就是导致一些众生的痛苦，所以密宗里面还是不允许。但是像无肉无甘露这样子的东西呢，像这本书里面讲了啊，就是比喻，他就是做这个比喻的时候就说了啊，有些人很害怕这个蛇的影子，他就碰都不敢碰啊。有些人呢，就是他虽然知道这是一个不是一个真正的蛇，是一个蛇的影子，但是他觉得这个蛇的影子也不能碰，就是在手上啊，需要有抹什么这个 咬焚然后去抹才可以啊，没有这种方法的话他觉得不行。另外一种就是这个外迷啊，他觉得这个就是蛇的不是毒蛇，就是蛇的一个因子，你去碰它也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呢他很害怕，自己还是不敢碰。为什么不敢碰？因为以前啊他很怕很怕毒蛇，很怕毒蛇，所以你现在看到这个蛇的影子他都不敢去碰，他明明知道这个不会有什么伤害，但是他还是因为这个习气的问题啊，习气传习了很长很长的时间，他还是不敢碰。但是他可以动员其他人去碰，这个什么意思呢？他可以把这些东一些东西呢他可以供佛，但他自己不敢用，这样子外迷的观点。那内迷的时候呢他就是故意的取故意的取这个大吉这样子的念头去接受。但是这个还是是一种执着，从大圆满上面的角度看的话还是是一种执着他这一层一层都是讲的是很清楚的，虽然是一个很简单的比喻，但是呢在这个上面讲的很清楚。同样的烦恼烦恼都是这样的，比如说小乘他觉得这个烦恼这个我上次也讲过了，就是像贪嗔痴这些东西呢他觉得很害怕，他认为这些都是实有的东西，是实实在在的东西，那要断除的话也要一定要用一个实实在在的这种对治力去推翻如果不推翻的话，他也就是在实质上就是对人有伤害，他是这么认为，所以他根本不敢跟这个烦恼在一起这样子。然后呢大乘的贤宗这个大乘的很多经典里面都提了的，他觉得这个实不是实有，这个小乘觉得是实有的，这是他的错误，他不是实有，他就是一个如幻如梦的一种现象，就是一个如幻如梦的现象。但是呢这个如幻如梦它虽然是如幻如梦但是如果还是没有其他的这个方法的话既然是它虽然是这个如幻如梦，但是在如幻如梦的这个世界里面，就是梦一般的世界里面，它还是会伤害人所以它要用菩提心用空真无空性的智慧就一定要有这些的帮助，有了这些的帮助的话，他认为这个烦恼是可以转为道用的这个小乘他从来都没有想到过，小乘认为这个烦恼就永远都是害人的永远都是一个不好的东西，所以就跟烦恼一定要对立不能就永远都不能跟烦恼在一起但是呢，大乘的这个菩萨他就进一步这个了解了烦恼的这个真相他认为其实烦恼如果没有这个菩提心跟真无智慧真无空性的智慧的话，烦恼就是一个很不好的，就是伤害人的。但是有这些帮助的话就是有这些条件的话他不但不是一个伤害的，而且它可以转为道用，它是这么的就是烦恼看成这样子。然后外迷第一个他不认为这个烦恼是实有的东西，第二个他不认为这个烦恼是在如幻如梦的这个嗔恨心这些都他不承认，他认为这本来是以佛的智慧他如幻它本身不是烦恼，它是佛的智慧，但是呢你佛的智慧呢你为什么不接受，他还是不敢这个他间接上他虽然知道这个道理，但是呢他知道的不是很透彻，所以他还是要他自己不敢这个直接去接触他不敢像这个大那个摩诃瑜伽里面讲的那样子去把这些烦恼转为道用，他不能做到。然后到了这个摩诃瑜伽，就是这个密宗里面的内密那这个内密里面就 这样的境界啊，已经是相当高。这内密的话，只有藏传佛教里面才有，现在全世界只有在藏传佛教里面有。印度当时也就是有些修行人啊，在印度的时候是非常苞靡的，因为印度这个地方就是外道啊，然后就是大乘啊、小乘啊，很多很多的这些观点呢，就是有很多的观点，然后有很多很多的修行人啊，所以这本身就这个土地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地方啊，所以这释迦牟尼佛在当时传法的时候，在任何一个问题上面都是小心翼翼的，就是会非常容易发生很多的争论，非常的这个苞靡的。后来到了这个西藏以后呢，在藏地本来是一个不是没有那么多的宗派啊，只有佛教，另外就是有一个本教，但是本教它对那个时候的影响不是很大，所以就只有一个只有一个这个佛教。那佛教虽然是有小乘大乘这些都有，但是呢他们修小乘的同时他也修大乘，修大乘的同时他也修密宗，藏地都是这样子，所以就不是没有必要非常非常的像印度那么的那个保密，比较的公开的，比较公开的。那就是印度当时也是那样子的，很保密。后来就伊斯兰就把这些很多的这些佛教的这些庙宇啊毁了以后呢，就在印度本身就是密宗本身就是不是很公开。后来念仙宗，很多地方这个很多地方的有些传承都没有了。后来的时候呢，有很多印度教的很多这些婆罗门呢、婆罗门教，有些婆罗门就故意就进到这个佛教的僧团里面来了，他就从外表上看啊，他就改变信仰了，他现在原来是婆罗门，他现在就是一个佛教的出家人一样。实际上这些人的目的是什么呢？他就是要进到这个佛教里面，然后他把这些佛教的一些观点他想改变，他把这些那个婆罗门的一些观点带到佛教里面来，然后他把名词呀这些都是用佛教的一些名词，然后实际上他推广的就是这些婆罗门的一些观点。很多人就是这样，但是这个好几百年都是苞靡的，后来才知道。但是佛教在这方面呢，尤其是藏传佛教，他翻译的时候很早的时候翻译的，后来印度发生的这些东西都没有，这藏传佛教里面都没有，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藏传佛教的一个特点。最早期的这些佛教都是这样，后来就是在佛教里面呢，印度的佛教也发生了很多很多的变化啊。后来有最后的这些翻译，那些都是有些地方有问题，但是呢，有些是这翻译那些学者啊，那些佛教的学者，他一看就看得懂啊，或者是他把这些有些东西也改正过来了。没有什么大问题。那当时密宗本来就是那样子啊，很苞靡的。后来仙宗也没有了，然后有的一些东西也就那样子，全都混杂在一起。印度都成了这样子啊，然后就东密啊这些里面本身就是没有这些，没有这个内密，那只有所以就内密只有在西藏，只有在西藏才有。那个。我想真正的这个藏密密宗的内容啊，真正的了解的人，也就是全世界也就只有这些西藏的这些原来的那些修行人，他们才真正的了解密宗的意义，他们才是这个在密宗的这个这里面呢，就是他们才是专家，他们才是权威。除了这些人以外呢，就是其他的这些都是，无论是高僧大德也好，谁也好，都是门外汉，没有一个人真正的有资格去，藏传佛教什么样子呀，密宗什么样子， 没有一个人真正有资格去做这样子的定义。因为这个密宗只有世界上只有藏族西藏才有，藏地才有，那就是所有的这些这个藏地的这些修行人呢，都去最终任何一个教派的最终的学习要学习的呀，还要修行的这重点就是放在这个，一个就是大乘佛法，在大乘佛法里面，尤其是在密宗里面，所以他们才知道真正的这大乘这个真正的这个密宗的含义。嗯，那这个像这个摩哈瑜伽啊，这是藏地的这些藏密都是除了尼玛巴以外的这些所有的格鲁巴的瓜居派的密宗都属于这个摩诃瑜伽啊。阿那瑜伽和这个阿底瑜伽这两个呢，就只有这个尼玛巴才有。就是在1300年、1200年左右的时候，印度才有这些东西。后来就是后来就再过了400-500年以后呢，西藏人很多人到印度的时候，那个时候都已经不在了，这些都已经不在了，这些密宗早就已经不在了啊。我前几年也给你们讲过，后来的这些西藏的这些学者去问一些那个印度的那些修行人，在有没有这样子的密宗，他们说没有，我们不知道啊。然后有些时候偶尔看到在他们的这个功课里面，念诵的这个功课里面呢，就偶尔会发现一些藏密里面的一些仪轨啊。他们去问这是是不是密宗，他说这个不知道，一些以前的那老一辈的东西我们不知道。实际上他们知道，但是那个时候都是非常保密的啊。所以就这个密宗后来就没有传到任何地方，就传到藏地来。所以在这个密宗的真正的含义，只有这个藏密里面的那些修行人才知道啊，其他人根本都不知道。那这个摩哈瑜伽里面，我刚才说的那些，主要的是，就是他为什么要去接受这些东西呢？这些东西就是为了推翻，快速的推翻啊，应该说是快速的，故意去特别的去打击自己的这些分别念啊。宪宗他没有这样子的方法，是没有这样子的方法，他只有逐步逐步的，脚踏实地，慢慢慢慢的去断除这些打击这些执着，但是他没有这样子的很善巧的方法。那这些方法，他是什么样的人才人才可以接受呢？我上次也说了，两种人，他不接受。这个像无肉无甘露之类的所有的这系列的修法啊，两种人是什么人呢？第一个就是修心还不到位的，就是这个初学者啊，初学者的界限我上次讲过，初学者他不接受，他为什么不接受？他是不允许接受，所以不接受。一个是初学者不接受。另外一个是修行非常到位的人，他不接受，他不接受，为什么不接受呢？他不需要接受，他已经是很到位了，就是说他已经这个这些分别念呐清净呐不清净呐这样子的这个分别念，他已经打击的差不多了，已经推翻的差不多了，所以他不需要用这样子的方法。这两种人是不要的啊。那什么样的人去真正的去接受这个无肉无甘露呢？就是中等的修行人，这个在藏密里面讲了的中等的修行人。中等的修行人就是他已经超越了这个初学者的界限，但是他还没有像八地呀、九地呀、十地呀，就是他还没有到达这样子的境界，在这个中间的，就是在停留在这个中间的人他去接受的话，对他的修行的进步特别的有用。所以像我们这样子的人就根本就是不 不需要去接受，不但是不需要，而且不允许，不允许的，不允许接受。是这样子的。那个这里面也说了，就譬如说意中人他是什么样子呢？他在这个水缸里面看到蛇的这个影子的时候就这个人就抛过去，一下子把这条绳子就拉起来，就是说他自己很勇敢的样子，就是说这明明不是一条绳子吗？难道不是一条绳子吗？那还有什么可怕的啊？他这样子，这个就是他为什么呢？本身他比较怕但是他现在为什么要一定要把这条绳子拉出来？他这样子，因为这个那样子的话，他要去打击自己的这种恐惧性。这个我上次也说了，比如说一个人我们在做梦的时候，平时我们不知道做梦的时候呢，去悬崖还有很高的地方躲下去还有这个很大的水河等等，时候很恐惧，跟我们白天一样但是如果你真正知道了这个在做梦的话我就是在这个十层楼下面故意跳下去，我看看难道有什么了不起的？有什么了不起？我看看，就是这个有什么了不起啊？我不怕，因为这只是梦啊，所以他就故意跳下去。跳下去了以后呢，那就是不会有任何的伤害。然后通过这种方法，他知道这个我们白天的所有的这些现象，也就是这样子也就是这样子的现象。但是有一个是一定要注意是什么呢？白天我们这样子跳下去会不会这个是有伤害？当然是有伤害那梦里面就是没有伤害，这两个就不一样不一样的，它本质上就是没有什么不一样，是一样的。但是因为我们的修行还不到位，所以还是有这样子的执着，所以我们梦里面跳下去是不会有什么损害。但是在我们普通人的心目当中，梦做梦的时候，这个梦境和现实生活有一定的这个区别，就是区别就是它不是物质本体上的区别，就是我们自己的执着上有这样子的区别，所以跳下去的话肯定会出问题的所以就是佛，也就是因为凡夫人他还没有这样子的能力，所以佛就不允许凡夫人去接触这样子的东西，还是要实实在在，就是先修人生难得死亡无常这样子修，凡夫人才可以有这个进步，然后这样子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上次也提到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密宗里面呢，他就是讲这个要接受无肉无干，然后呢同时就是有一些人就误会了。有一些人就是在外表上看无肉无甘露都是这么不清净的东西，为什么要去接受那接受谁，接受谁不接受，这些他们都不懂，就是说为什么要借助这些，然后就是给密宗批评然后就是驳斥等等等等，就出现很多的问题，这实际上就是不了解这个密宗导致的问题这是一个在修行的人呢，他为什么要一定要这个要这个接受这样子的东西，我刚才说了是什么样子呢？比如说平时我们就是非常执着这些清净和不清净好坏，清净不清净，然后善恶这两个东西是非常执着的，然后这些修行人达到了一定的这个程度的时候他心里面已经证悟了，然后不但是证悟了修行的就这个境界也比较好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他就是故意去打击这样子的念头的时候呢，因为这个人已经证悟了如幻如梦了那样子的时候呢，他接触这些东西也原来就是一种执着而已，实际上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东西。这样子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对这个人的这种就是如幻如梦 哲学的这方面呢有非常深刻的体会，非常深刻的体会，就是像梦里面就做梦知道在做梦的时候十层楼上面跳下去一样，就所以就是他这种人才可以接受啊，这是密宗里面的一些这个行为啊。然后就密宗的本尊就是有寂静和愤怒两种啊，寂静的本尊没有人说啊，寂静的本尊不好，这个大家都知道。那愤怒的就是有些人就是尤其是不懂这个啊，尤其是不懂的人就一下子就感觉到这个是外道啊或者是什么其他的不是佛教，一下子第一个感觉就是这样子。嗯，但是呢这个密宗里面的这两个本尊呢，这个寂静的本尊和愤怒的本尊这两个它的本质上这两个呢两个都是佛的智慧显现智慧的一种显现，没有任何的差别。嗯，譬如说就是我们同一个材料做出两个不同的这个形象，比如说一个纯金就一部分用来做一个佛像大家都会心里面升起欢喜心去拜的。嗯，然后另外一部分同样就是一个的纯金什么另外一部分就是去做一个就像魔鬼啊恶鬼这样子的这个形象这样子的这个塑像然后有很多人都有这个恐惧感有恐惧不生欢喜心。但是这两个的材料就是一个东西，就是同样的两个都是纯金，这是它的一些形状不一样而已，实际上这本质上是没有任何的差别就是同样的这个愤怒本尊跟寂静的是两个是佛的现象，这两种都是如来藏的现象，就是要知道如来藏的现象。仙宗他也讲如来藏，但是他不知道如来藏可以显现为那么多的东西，他只知道如来藏是一个光明的就是一个空性的这样子，他其他的不知道。但是密宗里面就知道这个如来藏它就是一切万事万物的本心。那这万事万物的本心当中如果我们不觉悟的话，那也有可能产生现在我们这样子的世界，不清净的世界，不清净的念头就是烦恼。如果对一个真悟的人来说从如来藏当中也可以显现很多这些佛的坦诚。那这些佛的坦诚就是有两种，刚才说的就这个愤怒和寂静两种寂静也好愤怒也好，这两个的外表不一样，实际上完全都是它的本体上面没有任何的差别。那么外表为什么这样子不一样呢？这个是因为有特殊的需要为有什么特殊需要，就是要度化一些特殊的众生，度化一些特殊众生。本来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这些这些很厉害的那些魔鬼可以用菩提心来调伏的。释迦牟尼佛成佛的时候，也就是这些魔君都是以菩提心以慈悲心调伏的，可以这样子。但是这个像佛成佛的时候这样子的有那样子的能力的话，这是没有问题。一般是菩提心是可以起到作用的，但是有一些很厉害的，而且这些魔鬼也有些魔鬼也有非常有福报的，他没有福报的话他也不会成为这样子很厉害很有力的魔鬼，他也是有前世的这个福报，但是他的福报跟这些出离心菩提心还有这个尤其是这个慈悲心是没有这个关系。跟这些东西没有关系的这些这个福报它有可能变成这样子。尤其是有一些嗔恨心有一些这个发愿的时候就是发不好的愿这样子的话，它这些福报也就变成这样子的因素。 那这些魔鬼要跳符的话，就是要先先出这样子的焚炉金刚的话，那他就可以跳符。像密宗有些真宗的这个密宗里面的神奇次第的修法，这些这个修法，比如说要修这些衣柜啊，真宗的这些衣柜，比如说修十天啊，这样子的话，七八天就是修，先修这个寂静的本尊，然后呢就修到一部分以后呢，他最后啊还是要这些所有的这些本尊，这寂静的本尊都要这个编成分炉的本尊去修啊，或者是有些人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就修分炉本尊，这为什么啊？分炉本尊的这些修法的历来都是障碍很少，障碍很少。寂静的这些修法呢，它有些时候就是会遇到一些障碍，有些这些魔障，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就经常就遇到一些这样魔障。那修这个分炉金刚的，就根本他不会遇到这样子的问题。修焚炉金刚的跟这个修寂静的根本不一样，这个成就就是修焚炉本尊的成就比修这个寂静本尊的快。那快为什么快呢？就是密宗里面讲了，为什么快呢？因为这个寂静的本尊呢，他就是在修的过程当中就会遇到有些有可能。这个有可能遇到一些这些障碍，所以呢，他就是修的要慢，他的成就要慢一些。那分路金刚的话，他就不会有这样子的问题，他不会遇到这样子的障碍，所以他修得非常快，他就是因为有这样子的需要，所以他显现为分路金刚。在分炉金刚从外表上看起来的话，就是比一般的魔鬼还凶，是这样子，但是呢，它每一样东西上面都有内在的含义，这些都不懂的人就一看的时候就是，这些都当成一种这个邪魔呀，或者是外道的这些神啊，这样子，他不懂这个内涵。内在的一些意义内在的这些意义，其他的我不讲，简单的说一个，比如说分炉金刚每一个分炉金刚的这些就包括护法，有些护法都是这样后面就是有火焰，这个好像我前几年也讲有火焰这火焰是什么呢？比如说寂静的本尊佛菩萨后面都有北光就是有个光就没有这种火焰。那分炉金刚它为什么要有这样子的火焰？这火焰就是这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智慧，佛的智慧，智慧的火焰。智慧为什么显现出火焰呢？智慧可以断出这个所有的这些烦恼，火可以烧掉一切外面的这些像这个树木呀等等等同样的这个智慧就可以这个断除烦恼就是这样子。然后那些很多分炉金刚的手里面不是像这个释迦牟尼佛手里的钵就是天灵盖天灵盖里面的就是也不是这些水果呀这些五谷啊，不是这些，不是这些粮食，就是血红色的血为什么是血呢？这个我好像以前也讲过血就是贪心，代表贪心，贪心就堕恶趣的主要的因素我们今天呢，就是在这个轮回当中六转的主要最关键的这个因素就是贪心。那贪心就是贪心，这吃掉了以后呢，什么意思？吃掉是什么意思呢？就贪心吃掉的意思就是说把这个贪心消灭了，就是为了表示这个， 就是为了这个对轮回的这种贪心彻底的消灭啊，然后就是在就为了表示啊，就是为了表达这样子的意思。所以这些天灵盖里面有血呀 啊等等的，其他的你可以看一些密宗观国定的，可以看一些密宗的书。所以要了解密宗的话，一定要在全方面的去这些啊密宗里面的这些含义啊都要去看啊。现在很多人都根本不懂这些的的内在的这些意义啊，然后就是从外表上去说啊密宗怎么样，密宗这儿不对那不对，这样的这些都是不是很好的啊。所以它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啊，它有一定的道理，而且这些道理呢啊它是非常殊胜的，每一个道理都是非常殊胜的，对一个真正的这个修行人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很有用的很有用能够快速的打击或者是快速的推翻我们自己的执着是这样的。这个摩诃瑜伽里面呢，它观想很多的这些坛城啊，然后有去念咒啊，有修七脉明殿啊等等等等的，就他修法呀这些比较多。在大圆满他往下看的话，他觉得这些都是没有用的，然后因为他的境界比较高了啊。这些是第四个这个比喻啊，然后我们再讲第五个啊，最后一个比喻。最后一个比喻他怎么说的呢？荣僧班智达他在这本书里面说啊，那个时候呢，他这家人的水缸里面水缸里面就小孩，就有些家，有些小孩就有些不小心把一条绳子扔到水缸里面，全家人都有不同的看法。其中有一个老人，他觉得这就是一个，就是一个本来就是一个绳子，就本来就是一个绳子设的一个因子啊，既然是一个是一条蛇的因子这样子的话呢，那为什么要去这个要去抓这个啊这条绳子拉出来说这条不是蛇啊，为什么要去这样？他觉得这既然是一个因子的话，没有必要那样子，他觉得，所以他什么都不管，他就是看这些人很好笑的样子。有些人认为这里有一条蛇然后很害怕，有些人觉得如果有药的话就没有什么问题，没有咬就不能去碰它。有些人把这个绳子拉出来说这个没有什么好可怕的，没有什么好了不起的。他这个人觉得这些都是很好笑的，既然是一个蛇的因子，他为什么还要去那么为什么还要去这样子呢？他觉得这些都既然是一条绳子，就是一条这个绳子，就是一条这个蛇的因子的话，他觉得根本就没有必要。那个老人呢，他就是坐在那边，他什么都不说，他也不说这是一个蛇的这个因子，他也不说这需要有什么药物，他也不说这是什么很厉害的东西，他也不说这是没有什么可怕，他什么都不说啊，他觉得这就是一个因子，既然是一个因子的话，为什么要去说做那么，为什么要说那么多话呢？没有什么好说的，他觉得就是一个因子啊。这个就是说明大圆满，大圆满他什么呢？他不观想啊，他又不念，他又不专门去这个念很多的咒，他不强调他也不去修这些清净明点，那就是他证悟了以后呢，就是证悟了证悟的这个境界当中呢，没有什么好修的东西没有什么可以修，修行不修行，然后证悟不证悟。这些都是一种执着所以他就不去，他根本不去管这些事情但是也有错处也有错处，就是像汉地的禅宗一样禅宗里面经常讲不能执着，然后有些居士听到了以后呢，也就不能执着，就是说放生也不能放了，就不能这是一个执着，然后念佛也不能念了，念佛又是一个执着只会说一句不能执着，这样子就是会出问题的，大圆满也有这样子的错处 那为什么啊？大圆满他有他这他为什么不观想？他这些为什么不需要呢？嗯，因为他就修七脉明颠呢、啊，这些本身修行是有两种的，在密法里面呢、啊，密法他知道我们的身体跟这个精神啊，这两个就是有一个非常密切的这个联系。嗯，你只要在肉体方面。啊、就是着重这方面的修行的话，可以啊、控制这个啊、人的精神，可以把人的精神可以这个提升、精化啊、可以达到这个真悟的地步，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你可以不管这个人的肉体方面的七脉明点，就去这个抓精神这方面。那、这样子的话，同样的也可以。最后我们的身体都可以修成这个金刚身，嗯，这两个都是一样的，但是仙宗他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嗯，他就是老是抓这个空心方面的，这金刚身啊等等方面的他从来不提，这是仙宗的一个可以说是一种缺点，嗯，这个藏传的汉传都是一样的，因为这个仙宗他为什么有这样子的缺点呢？因为先修显宗的人啊，他本身他的根基就是这样子，这种人他适合修这种法，这种人就是修，他不是这个法有什么问题，就是因为先宗的他的这个针对的这些人就只能修这样子的法，啊，再告了以后呢，对这些人是没有用了，反而就这些人都会心里面就会有这个接受不了啊。所以佛就没有给他们说这些法，所以密宗里面才有啊。那摩诃瑜伽呀、阿尼瑜伽，他们是就是在这个七脉明点上面着手，嗯，从七脉明点方面下手，然后就去控制精神啊，让精神这个到达啊这个最高的境界，真悟空性，达到这个光明的境界，这也是一种仙宗里面没有提到的一种方法。那大圆满他不是这样子，大圆满他就不着重这些这些七脉明点的修法，他不要啊。然后这些观想很多分怒金刚啊，这些他也不需要。那、他就是要证悟啊，没有证悟的话，就什么也不修的话，那就最后什么都这个不如念佛了啊。证悟了以后，真正的证悟了以后，他就知道不需要这些，这些都是多余的，不需要。他抓住了这个精神这方面以后呢，就可以把这些杂念啊，就是我们的这种分别念啊，他可以端出。所以他大圆满他不强调这些无肉无甘露之类的。无肉无甘露这些是谁说的呢？这不是整个密宗的观点，就是其中一部分的观点。一部分是谁？就是摩诃瑜伽啊，是他的，因为他需要这样子的东西，他需要这样子的东西，他有了这样子的方法以后呢，他就有很大的收获。那、但是大圆满呢，他在这个上面他已经拥有更好的这个诀窍，所以他不需要这些。他也不需要修七脉明点啊，那修七脉明点的这一块是又不是所有密宗的，就是其中一部分的观点，一部分是那个就是摩诃瑜伽里面的部分的这个修法和阿努瑜伽啊，就是他们两个就这两个里面的修法，大圆满他从来都不需要这些法，他一个就是他不修七脉明点的法。那第二个呢，他不需要接受这些这个无肉无甘露之类，他都不要。这比喻上面都说得清清楚楚的，就是在旁边一个老人，他就什么都不管啊。这既然是一个影子的话，为什么干嘛还要去又怕呀，又要去用药，然后用去这个改变呢？等等等等，他觉得这些都是多余。大圆满就是这样子，所以大圆满的真宗的大圆满的修法里面呢，没有生起次第啊，圆满次第有没有呢？圆满次第本来就是有两种圆满次第的，大圆满 它也就是属于一种圆满次第，所以可以说有这个圆满次第。但是呢，其他密宗就是在这个摩诃瑜伽、阿利瑜伽里面的这个圆满次第呢，可以说密大圆满里面没有啊，没有。那圆大圆满里面有什么呢？大圆满里面就有自己的这些修法，对吧？他的这些修法都是很简单的修法，因为他的修法很简单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他是针对这个根基最好的人，所以他修法这些都是很简单的，就是像禅宗一样，很简单。但是他有一个跟这个禅宗方法上不一样的是，禅宗太简，非常简单啊。大圆满他最后证悟以后的修法是很简单的，但是呢，没有证悟之前呢，他还是有种种的办法让我们证悟啊，证悟了以后就没有很多的修法。哦，所以在大圆满看来，哦，这些都是多余的啊，这些小乘的还有先众的这些就不用说了。念啊，摩诃瑜伽他这里面的这些修法呀，这些都是不需要的。他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修法啊。他这样子修了以后啊，修了以后，那他有一些，他可以达到这个，不仅是达到这个，他们修身期次第圆满次第的这个结果，而且他还可以超过这些，因为刚才我讲的啊，这个人的肉体跟这个精神啊方面有很明显的、很密切的关系。大圆满他就不从肉体方面着重，他就是从这个人的智慧、人的这个精神啊，精神当然也分很多的层次呀。精神啊，就宏观来说，这个叫做精神啊，但是。精神里面呢，不是像我们心理学里面讲的那样，就是不是这些层次。精神里面讲就是一个智慧和意识这两个分开啊。然后大圆满就修智慧，不要意识，他也不要这个升起次第，他也不要圆满次第，他也不需要这些念诵，他也不需要这些思维啊。他要什么？他就是要这个直接去啊这个。抓住如来藏，直接去抓住如来藏，这就叫做直指人心。有些时候禅宗也会说，这是大圆满的修法。他一旦证悟了这个境界以后呢，他不需要观想，不需要修其满明念，他就不需要。他觉得这些都是不是什么，不是什么是直接的，这些都间接的可以用，但是他觉得这些都是一些造作的一些弯路啊，他就不需要了。这是大圆满里面的这个境界，大圆满的境界。然后他这样子控制了人的控制了人的这个精神当中的精神的核心是这个如来藏。他就抓住了这个核心以后呢，他其他都可以放弃了，他都不要了。他就是他最需要的就是这个，其他的这些教派呢，这些教派他因为他抓不住这个核心，所以他就是要用很多很多很多的方法。大圆满他一抓住这个核心以后，他其他的都不要了。他一抓到这个核心，也就是证悟了以后，那是他觉得其他的都是弯路。这是大圆满的这些一些他的观点。但是大圆满就关于这方面就只我们就只讲啊，只讲这些，其他这些具体的这些就不需要讲了啊。然后现在还不需要，以后就可以慢慢的考虑，但是现在就是不需要的，因为现在我们都还没有修其他的法这些也有些人还这些潜心最基本的法还没有修好，所以讲那么高的法都没有什么用处。 这密宗方面，关于这个密宗方面的这些知识啊，我掌握的比较好，我没有掌握，但是这些理论都掌握的比较好，所以我认为这些就是目前啊，就有些人就是对这个密宗啊啊，就是一些所谓的这些驳斥呀等等的这些批评啊，这些都是因为他们自己不了解，非常可惜的啊。这样子的话，他们都会有办法的罪啊。会有方法的罪，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就是要学的话，就是要学真宗的这个密宗啊。真正的密宗就是我刚才说了，在全世界上面只有藏地才有，因为藏地的这些以前的这些真正的这老一辈的这些修行人，他们就是一生都是在投入在这个上面修行啊、研究啊、学习啊，他们如果不懂的话，那就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懂这个意思了啊。所以要学的话，我们以后就是要学这些像无垢光尊者的一些七宝藏啊等等等的，还有黄花王，有黄花麦彭仁波切的黄花王啊，堪布说的已经翻译了啊，这些都是非常好的话。你们在那些里面也已经观过定的人啊，你们就要看一看啊。没有观过定的，还是要观一个定。但是观定之前啊，一定要去了解这个关于观定和金刚上师这方面的一些常识啊，一定要去看。我以前也讲过，就是《慧灯之光》里面有啊，还有那些。其他的这些像普贤上师演讲啊，这些方面都有，这些里面都有这方面的知识，一定要先去了解，了解好了以后再去守一个观定啊，观了定以后再去看这些密宗，我觉得这样子的话是比较好。密宗学肯定要学的，就一定要学，学的时候就是我们一定要学真宗的这个密宗，因为真宗什么叫做真宗呢？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啊，像婆罗门的那么多的这些婆罗门的，在婆罗门那么多的人，他表面上放弃了他的这些信仰啊，进入了佛教里面，故意去想改变佛教的这些观点，但是呢，他们改不了，为什么呢？就是像藏传佛教这样子的东西。他非常着重这个传承，一定要口传啊，一定要这样子传下来。他为什么要有这样子的传承呢？他就是为了避免这样子的东西。有些就在密宗里面呢，就是他用有些时候就故意就是用很多这个奇怪的这些名词，为什么要用这样子的名词呢？这个名词怎么样解释呢？这个解释权谁？在谁的手里？就是这些金刚上师真悟的人才有，而其他人搞不明白，因为他密宗啊，就是藏传佛教早就考虑到这个问题，这个里面呢也许会有这样子的问题，所以他非常讲究这种传承啊。刚才我说的真宗的这个意思也就是这样啊，你自己去看看书，这样子是很难的。在婆罗门他们的那个，在他们的这个区域里面，就是一直都是一个很保密的一件事。这个就他们已经保密了几个世纪了。他们想改变一些藏传佛教的观点，但是改变不了藏传佛教这方面，尤其是他不是藏传佛教说错了，就是密宗在内的一些佛教的观点。但是像藏传佛教不仅是藏传佛教，像密宗这样的，因为它有很多的这些传承。然后呢，藏传佛教的这个就是有一个特有的是这个辩论，也是一个相当有用的东西，它会澄清很多这些这些假冒的这些东西，它都会看得出来的。这样子的话，那我们每一句话都是一定要追到佛亲口说的地方才放心了，那样子，所以这些都不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其他的这些就后来的一些 经书翻译的那些都说不定有什么问题。但是这些我们也不是，我们今天我们这做的都不是佛教的专家，我们不需要，这个不是我们的工作，我们自己好好修就可以有。好，简单的就是说这些，因为我这次要说这些是要，首先我们要简单的要说一下这方面的知识。你根本不说密宗的话，就是就批评密宗的这些就乱七八糟的就书呀等等的比较多，然后整面的解释没有的话也就不是很好。我先说到这一点，如果到时候还需要的话再说。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我上次刚刚开始讲课的时候也说了每个人都要做一个这个汇报就是一年当中的修心主要是从内心的改变感受这方面讲，其他的这些理论你们不要去跟我讲这些理论然后呢也可以适当的提一下你们每个人每天怎么样修心这些你们也可以说一下，但是主要是在内心上面的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说的有没有什么新的进步这个你们得看一看也许我去年也说了，也许就回头一看，也就是往里一看开始写自己的感受的时候，也许有些人就是根本没有什么，根本就不知道去写什么东西那样子的话那就是那就是很不对就修行就那个听那些修法呀听了那么长时间修行也修了，但是没有感受的话还是不对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你们要每个人都写一个纸条每一个人都写一个纸条，主要讲出离心菩提心这方面还有空心这方面你们就是要从这三个方面要说自己的感受以后修行的时候那个出离心跟菩提心这方面的修法我也已经讲了很多了然后堪布索大吉也在讲这个如心论，如心论是非常好的，就关于菩提心方面呢又有这个菩提心方面的修实际的修法，又有很多的这些理论，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大乘的一个关于菩提心方面的一个论点你们也在学这是很重要。然后空心方面呢，我觉得就是前几年我们讲的这个十法印里面的这个空心的修法我都觉得很比较满意。我这几天在整理这个东西，整理的时候我都感觉到我这个是比较深所以我就看到那里面有一句话我说了如果以后你们有一天真正能够有机会听到大圆满的话也许你们那个时候会感觉到原来就是以为大圆满就是有一个很一个全新的就是以前从来没有听到的，有这样子大家都是有很大的希望去听听了以后呢结果就是有可能就是以前听的那一些没有什么，你们也许会失望我以前就是说过，但是我这个话已经删了，这书里面没有就是这样子的。这个十法印的修法是很重要，所以你们如果就一个就是出离心方面的，然后呢这个菩提心方面都修了，已经讲了很多的修法，然后在这个上面呢就前几天讲的那种禅定的修法跟那个十法印里面的空心的修法结合修的话，我觉得已经是非常不错的，这些法能修的话已经是非常不错了那就是修法已经讲到那么多了但是实际上你们的这些修心呢有没有什么体会我们再看一看如果没有体会但是 没有什么这个进步体会的话，那这个问题就是在那里，要看就是你们没有修没有去，就你们的努力不够努力啊，还是其他的原因，这个我们也得看一看。一个人啊，就下次我们讲课的时候，每个人就写一个自己的这些修行方面的经验拿来我们看一看啊。今天就讲到这个方面上了。Donum deyi tanjiro zubanu donum deyi tanam tanjiro zubanu donum deyi tanam tanjiro zubanu